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说胶州》节目。西周到春秋时期，胶州境内有莒国、界国两个诸侯国。界国是春秋时期的小诸侯国，都城遗址位于胶州市胶西街道赵家城县村西，具体立国时间没有记载，据推测应是西周时期封国，春秋初期国力达到鼎盛，春秋末期被齐国兼并。根据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胶州文物普查资料显示，界国都城遗址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约500米，遗址东西地势较平坦，北依丘陵，西南有河流沿遗址流过，河南岸是丘陵，朱珠公路东西向穿过遗址，现为胶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界是象形字，象人身上穿着铠甲形，造字本意为人穿着护身符。甲骨文的界是人字的四周有4个点，本意为裹在士卒身上的护革。玉篇八部说界铠也，可以想象远古东夷族人擅长狩猎，为了防止被野兽发现，便将树叶或藤条编织捆绑在身上，以躲避野兽的攻击，共有利于隐蔽捕捉猎物。这种古老的方法后来沿用到军事上，变成了以铠甲或护革防身，最终成了铠甲的雏形。因此界的来源很可能跟当地族人的这种生活习性有关。界国属东夷族的一支，首次记载出现在左传。鲁西公29年，界国国君葛卢到鲁国拜见鲁西公。左传西公29年记载，春葛卢来朝，舍于丘偃之上，公在会，馈之畜米犁也。冬借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说的是公元前631年的春天，借国国君葛卢去鲁国朝见鲁君，偏巧鲁西公去诸侯会盟了，但不能亏待了客人，鲁西公令人将他请入鲁国最豪华的行宫安顿，送去上等食物，殷勤款待。没多久借葛卢回国，到了冬天，借葛卢再次朝鲁，这一次终于见到了鲁西公，再次受到了鲁国最高规格的礼遇。这说明鲁借两国的国属关系是非常和睦的。借国国君葛卢是个了不起的人，据左传西公29年记载，借葛卢闻牛鸣曰，世生三兮，皆应之矣，其因云，闻之而信。意思是葛卢受到鲁西公的热情接待，鲁西公命人杀牛待客，葛卢听到了牛的凄惨叫声，就说这头牛生了3头牛，结果3头牛都在祭祀时被杀了，我从他的叫声里就听出来了。鲁西公派人去询问，果然如此，人们都啧啧称奇。东汉大儒仲玄为此加了注释，界国是东夷之国，当地的民俗能解兽语，所以葛卢能听懂牛鸣的意思。列子皇帝也有类似的记载，今东方界氏之国，其国人硕硕解六畜之语者，盖偏知之所得。界国是个擅长饲养六畜的国家，其国人因为长期接触这些家畜，懂得了动物的喜怒哀乐，故而有了解六畜之语一说。古代六畜是指马、牛、羊、豕、犬、鸡，马可载车，牛可耕地。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界国还是个农业大国，畜牧业相当发达。再加上界国地处东海之滨，不缺鱼盐之力，应该说界国的经济实力不弱，百姓生活富足，除此之外还具备一定的军事能力。据左传西公30年记载，界人侵萧，公元前630年界国入侵萧国，具体原因不明，如果光是为了侵夺财物就显得不可思议了。萧国是宋国的附属国， 在今安徽萧县一带，与远在胶州的界国互不搭界，理论上是不可能逾越千山万水去攻击一个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的。不过界国国君葛卢在前一年访问了鲁国，受到了鲁西公的款待，估计界国伐萧是受了鲁国的指示。至于鲁国为何要教唆界国去伐宋国的附属国萧国，可能跟当时鲁宋两国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有关。界国疆域内除了位于城县村的都城以外，还有一座城池，就是举国南迁后遗留下的位于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城字村的纪金城，被称之为界根，或称为纪、纪金、纪基。纪金城后世又称之为界子城。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高凤翰有诗云：界子城边老瓦窑，田夫绝出说前朝，阿翁时来插连贡，长结连房晚大饶。这里说的界子城即是纪金城，葛卢曾在纪金城建亭望海，视为界亭。为纪念这段历史，清初重建了界亭，因亭旁长满椿树，被命为古胶州八景之一的界亭椿树。清乾隆年间，胶州知州周瑜志有界亭椿树诗：绿荫深处万人家，野色苍茫入望奢，时有幽人闲钓鼓，孤亭习矣日西斜。界国大约在春秋中晚期开始衰弱。从地缘位置来看，界国北边为夷国、莱国，南依莒国，西南边是齐国、鲁国，这些国家都比界国强大。从春秋中期开始，齐国步步向东发展。春秋末期，界国被齐国兼并，界国原都城成为齐邑。秦代和西汉时期沿用此城为黔州县驻地，东汉时期为黔州侯国驻地。经历秦、汉、三国、西晋四个朝代，此城被称为东黔州城。西晋时期，黔州城迁至胶河西部，今铺集镇黔州村，史称西黔州城。